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诗篇第59篇。首先，若我们要明白这篇诗篇要带出来的信息，就要知道这篇诗的背景。这篇诗是大卫王所写，他写此诗篇的背景是当时扫罗因嫉妒而追杀他，这事件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当时虽然扫罗之前要杀害大卫，然而大卫不计前仇，当他再次为扫罗驱鬼之后，扫罗竟然再次举枪要刺死大卫，大卫于是就逃回了家，也就是他与扫罗女儿米甲的家。扫罗却派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等到天亮就杀他。米甲看出了情况万分紧急，就对大卫说，你若今晚不逃命，明天必定会死。刚好窥探的人疏忽了把守后窗，米甲就把大卫从窗户垂下去逃走了。然而米甲为了掩人耳目，弄了个神像睡在床上，盖上被子。扫罗派人叫大卫去，米甲就说大卫病了不能去，差来的人再回去报信，这样一来又为大卫争取了一些逃脱的时间。然而扫罗却再次派人去抓拿大卫，并吩咐使者要连大卫睡的床一起抬来，可见扫罗杀大卫的心是多么的坚定，是多么的迫切。而这篇诗就是在大卫逃脱之后所写的。从这首诗的每一段落，我们都看见大卫在描述恶人如何的对待他，但是他却是如何祈求神，并是如何相信神是他的高台。因此我就把今天这张诗篇的主题定为神是我的高台。我也把这篇诗分成三个大段来看大卫如何让神成为他的高台。第一大点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安置在高处。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么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大卫他在这里表示，神把他安置在高处，使他脱离敌人。大卫在第三节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9章11节那里可以看到，当时候扫罗派人埋伏在大卫的房屋周围，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他用有能力的人来描述敌人，代表他知道他的敌人是强于他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描述敌人是聚集起来攻击他，因此他是被很多比他强的人围堵。其实从撒母耳记里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很多时候都是花许多的精力，甚至派出精兵为了要抓拿大卫，所以大卫所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而且更令大卫苦不堪言的是，他遭遇这些迫害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因为大卫深知道，如果是因为自己犯罪而遭到仇敌围攻，就是神要报应他，惩罚他，这样他也无话可说，因为这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但是大卫检讨自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被冤屈的，所以他就求神监察和帮助。他知道如果神监察过，也认为他没有犯过罪，就会采取行动来帮助他。在这危难当中，大卫知道若他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脱离敌人的围攻。因此大卫知道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在第一节大卫就求神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他知道如果只是求神毁灭仇敌，他之后还是会有新的仇敌出现。大卫他就求神把他安置在高处，这就如世上的父亲，当孩子还很小 走路都还不稳的时候，落在路上，他们遇到危险，父亲就会马上的把孩子抱起来，保护他避过危险。大卫他在这里也是求神把他抱起来，安置在高处，使他脱离敌人的攻击，因为他知道，当神把他抱起，就算二人在旁边，也伤不到他。因此，我们也要认定，只有神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单求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藏在基督里面，就能脱离二者的一切攻击。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就像大卫他面临敌人一样，病毒似乎就在我们的周围环绕我们，使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感染，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缘故，他们的生计也被影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逃离环境，然而我们可以求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使我们能够藏在基督里面，得着神的保护，不止不被病毒感染，甚至在本身所处在的环境当中，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与作为。这就如我们的其中一位门徒，他本身是一位计程车司机，因着疫情，我们知道说许多行业像交通业其实严重的被影响，尤其因为有计程车司机被病毒感染，就影响更少的人要搭计程车，所以他与其他计程车司机一样，就面临顾客短缺的问题，甚至有好些司机已经退车，因为没有生意就根本没办法付租金。然而让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每天还是可以载到顾客，虽然是比平常少，而且他的收入还是可以支付他车的租金。这让他的同行司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载到顾客，而他们却载不到。甚至还有人问他说，诶，你到底是在拜什么神？为什么你都可以载到人，我却载不到？所以其实我这个门徒他就成为了他们当中美好的福音见证人，可以将神介绍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何我们要经历这些事情，然而我们求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让我们得保护并看见神的作为。那第二点是从第六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一心仰望神。大卫把埋伏攻击他的仇敌比作饥饿的野狗，夜间想到城里搜寻食物，而且不敬畏神的人，因为就像马太福音12章34节所描述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自然就会喷吐恶言，嘴里有刀。这里是形容恶人口里喷吐出来的是恶言，是像刀子一般的恶言，也是像刀子一样伤人的话语。他们因为不敬畏神，所以就以为神听不见，然而敬畏神的人却知道神是听见的。就如马太福音第20章36节所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他们是需要为他们所说的话付上代价的。然而大卫他知道他的神是要以慈爱来迎接他。大卫经历过无数的苦难，但是他看见神从未收回对他的慈爱。大卫每次在急难中，不单看见恶人，更看见了神，因此他单单的仰望神，祈求神的帮助，这是他脱离环境的秘诀。他所面对的苦难成为他经历神慈爱的最佳训练途径。从这里我们要明白，即使信徒身处危难试炼，只要马上记得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慈爱，能胜过试炼。然而人的问题就是常常在难处时抓紧神，难处一挪走就忘记神。大卫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也知道惩罚恶人不是神的目的，造就百姓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大卫愿意在难处中得着神更大的造就，就求神暂时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只是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等自己学到功课以后再除去仇敌。 这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世人都听见了神的名，神的百姓在难处中学主了功课以后，神必然消灭还应着景象抵挡神的人，就如第十三节所说，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习当我们遇到危险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我们不要等到用尽方法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祈求神的帮助。这就好像我的小女儿若仪一样，她在学习方面跟她同年龄的小朋友比起来都是稍微比较弱还有慢的，所以每次当我要教她听写的时候，其实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她读过的字在考她的时候她都会忘记，因此我之前就常常的跟她说，在考试前要记得跟神祷告，然后神就可以帮助他，让他把他所读的字都可以记得。所以有时候我会在考他生字的时候，就会他就会提醒我要为他来祷告。若偶尔有忘记祷告，而他在我考他的时候他忘记他所学的那些生字，他却跟我说那是因为在我考他之前没有向神祷告，他就会请我来为他向神祷告。然后我也发觉在为他祷告之后呢，我看得出来他是比较有信心去面对考试，所以我从他的身上就看见，其实这就是他对神一颗单纯的信心，相信神会帮助他在学习方面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第一时间就是寻求神的帮助呢？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基督徒的心理认为神对他们的帮助比不上世上的名利、地位、钱财、人的方式等等，因此当他们遇到难处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心里所依靠的也是这些，直到连这些东西都无法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最终才会想到要祈求神的帮助。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心的来仰望神。那第三大点是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讲到歌颂赞美神。十六到十七经文这么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诗人在第十四还有十五节重述敌人一直很努力的像恶狗一样伺机来陷害他，但他们只能够被隔绝在神的高处和避难所之外。大卫认为虽然环境里还是中夜有狗叫，但藏身在神里面的人已经得胜，可以安然歌颂神的恩典。这是因为大卫深信神必会救援，而恶人将会面对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他以赞美作为这篇诗篇的结尾。大卫之所以会这么肯定神会帮助他，是因为大卫经历神的信实可靠，他知道当黑暗掌权的时候，投靠神就得到保守，不论野兽如何猖獗，天一亮就会逃避不见了。他们在饥饿中饱受不安与痛苦的折磨，竭尽全力也是枉然，只能够在黑暗当中寻找食物。诗人就以清晨的曙光象征神的拯救，黑夜终将过去，当早晨临到，神的荣耀就要彰显，公义的太阳就将要出现。虽然追寻大卫的恶人要在早晨杀他，但是到了早晨，大卫要欢欣歌唱赞美神，因为神亲自做他的避难所，护卫他，使他安然逃出仇敌之手。大卫是以感恩的心回顾，因他的祷告已蒙应允，因此我们也当歌颂赞美神。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看见虽然教会已经暂停实体的崇拜聚会，改为上网参与， 然而我们却发现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段期间更加积极的参与线上的崇拜聚会，而且更加的迫切参与线上的祷告会，来一起的寻求神。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一场的瘟疫带给我们的是学习如何更加的来依靠神，同心的与神来对齐。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篇的诗，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看见，在急难中大卫所求告的神把他安置在高处，意思就是敌人不能到的地方，也是他的力量，又是他所仰赖和投靠的和做他高台的那一位。这高台是神用神的慈爱能力权柄所组成的，使他在神堡垒中能够得着安全。因此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高台，如此我们就知道神会在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将我们安置在高处，并使我们一心仰望他和歌颂赞美他。弟兄姐妹，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脱离仇敌的攻击呢？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呢？有什么地方比在神的高台更安全呢？答案是只有在神那里。在这里要祝福大家，愿神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高台。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谢谢国金实习传道的分享。我在此只需要做一点点的补充，神是我们的高台，高台或者说高处是一种的力量，是避难所，在战略上明显是占优势的。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代表我们有更大的恩宠，我们是蒙神的保护，赐予力量，经历得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如何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呢？首先就是要先经历患难、苦楚、灾病、难处等等。当人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所谓去经历到，哎，神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医治我的神，神是带我经过幽谷或者经历患难而怎么样子搭救我。就像大卫的经历，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一段的风暴，他没有经历人生里头无故的被追杀，其实他就没有这么深的体会神怎么样成为他的高台，神怎么样成为他的力量，怎么样成为他的避难所。你会看到其实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难处，我们就还不知道什么才叫做平安。就像当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历过隔离，经历过入院，经历过失去自由，当经历过失去自由的时候，你会不会更深的体会，好像我们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天，就是好多人就从这个被隔离的里头得了自由。所以当我们一得自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从隔离中得了自由，那是身体状况都一切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被隔离在房间里头，所以就好像失去自由。所以一出来的时候他的舅舅啊，他的一些阿姨们啊，都很想约我们吃饭。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要庆祝。你会看到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从一个苦难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加的珍惜原来得自由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经历神怎么样做我们的保护，神怎么样做我们的盾牌，怎么样做我们的避难所，岂不是当我们走过了这一段路，那可是当我们在经历考验的过程，就会产生第二种的行动，也就是今天经文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都在说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第四节说求你兴起，求你兴起。那人如果没有在一个考验里头，就往往就不会有情辞迫切的那种对神的呼求。所以当这样子的对神呼求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高度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依靠，是竭力的要贴近神，要呼求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跟神就产生了更亲密的关系，最后才经历到 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透过这一首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是一首最贴切的诗歌，让我们透过这首音乐，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来宣告，来把握，神就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时时帮助我们的，好让我们没有任何怀疑跟惧怕，我们要深信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耶和华，你时时帮助我，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耶和华，你慈爱扶助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遭难的日子，因为有你的香平安。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你必不丢弃我，不离弃我。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你时时帮助我，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耶和华，你慈爱扶助我，再安慰我，就是我欢乐。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遭难的日子，因为有你的香平安。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你必不丢弃我，不离弃我。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遭难的日子，因为有你的香平安。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你必不丢弃我，不离弃我。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扶助我，你安慰我，就是 我还
是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的心认定你，我们依靠你。主啊，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学会来仰望你。主啊，你保守我们藏在你里面，免得我们因为走了自己的路，而让我们是需要经过了极大的考验才来回转，才来贴近你。主啊，让我们已经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学到功课，也明白主啊，你是要你的百姓、你的子民，甚至要全地都来回转向你。主啊，让我们的心贴近你，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主啊，你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力量，做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依靠你。谢谢主，你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都在这个季节里面学会更深的来寻求你，依靠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